号台湾读书美国
继续研究，然后然后工作，然后到了2004年把工作放下来，全时间做宣教，做了好多年宣教，然后呢突然之间我在做宣教期间呢，很多教会都请我去牧会哈、还有很多教会蛮好的教会请我去，但是呢我的心在宣教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一直到去年呢居然有一个不要搬家就可以去帮忙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 Cherry Hill樱桃山，就是费城的跨河，就是 New Jersey 这边，那我就不需要搬家，这个要我过去帮忙，所以他们的整个教会的提名委员会执事会代表来我们若个教会跟我们的主要的牧师长老商量，然后就答应我过去帮忙，所以我现在呢变成这个 local mission， 是我的本地宣教，然后呢他们教会要我过去，本来只是过去帮助他们教会建立起来，那他们说不行了，弟兄姐妹们等牧师已经等得太久了，要我过去一定做他们主任牧师，所以嘛就迁就一下做他们的主任牧师，但是呢我在若哥呢其实我还是一个宣教的人那我在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哈，因为一个多钟头你要我讲教会治理也好讲什么也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我那个讲教会治理我有30个小时的课程那个全世界讲，那你叫我在这个地方给你半个钟头把教会治理讲完，那还不如不讲而且我也发现呢有些东西如果你不做根本听不懂，尤其是宣教那宣教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坐在这个地方想出来的，那么你不到宣教工厂去你就不理解宣教工厂的需要，你不到前方去你就不知道宣教士的辛酸和需要然后你不真正去做宣教事工你就不晓得宣教事工的孤单和那个冷漠和那种好像是教会把你拆派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就像以前那个日本的神风自杀队拜拜以后你就下去了然后大家就把你忘掉了如果你侥幸不死的话那人家就 surprise 而且有的时候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一换的话呢根本就不 support， 尤其现在经济萧条全世界的宣教工厂都在萎缩，很多的宣教士找不到房顶就回来，我还听到有些宣教机构他们去 raise fund 10年都 raise 不到，十年的话从年轻的热火变成中年的怎么样慢慢步入中年这个中国教会参与更少，所以我在全世界跑这些国家这个跑了很多，然后也在很多教会帮助他们治理，欧洲有一个几乎最大的教会他们分成两派互相斗，真正的斗那你在美国看不到这样的教会，那斗的简直是祷告比谁都大声，吵架也比谁都大声我就看过，如果说是生命不改变讲道理没用，祷告也没用，我说的口的祷告嘴唇尊敬主，但是呢心里不怕主，很可怕。那在美国我们几乎不敢思议会有这样的教会，我看了之后的感觉就是教会不如社会，社会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会假冒为善，教会都是好，但是骨子里面怎么样还不如人家所以这是我跑了这么多教会之后呢，这个教会有10个领袖正好1.5个斗了好多年，然后就有一次请我吃中饭，有一个生病的住院还是干啥是病得很厉害没来，来了9个，那一天中午呢谁都不准参加就请我一个人参加的时候喊我说余长老这么多牧师长老这个神学家怎么经过我们这个教会，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也是很热闹的地方，我就不讲你讲很多人就知道，他说我们发现呢你最合适来给我们调解，因为你教会自己最清楚真理也很清楚，你可不可以花6个月的时间来替我们做中调傻瓜才会答应对不对后来这个教会真的出事情后来也分了，因为如果有人不敬畏主谈什么都白谈，明白我意思吧，什么都不要谈，若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生命的里面没有改变没有更新那么只是外面的 这个热心的话，这些都是肉体，都叫肉体。我越来年纪越大的时候，服事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以前认为呢，大家都知道行为是谁都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那么闲言闲语呢，背后讲话的呢，这个是撒旦的工具，伤害教会比罪恶还厉害，因为大家怎么样的都认为是关心才讲的，甚至认为这是事实，所以怎么样，而且认为呢因为你够属灵，所以我才跟你讲，很多理由的。不管怎么样，到了最后呢，传道人不太容易在行为上面的那个一出事谁都知道，反而在性格上。我以前有很多很尊敬的那个年长的，不能告诉你们是谁啊，因为你们认识其中一个。那另外的两个就告诉我说，牧姐啊，我们当年什么都学到了，就是没有学到怎么样谦卑，因为我们都是一方之雄，独当一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当家做主，碰在一起谁也不服谁，这还是很令人尊敬的属灵长辈啊、我们在他面前都是晚辈啊、也都是没有什么说话的余地。嗯，他说你们不能学我们，要改啊、要学习性格，我们的性格当初没有完全的破碎，对主是绝对摆上，但是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子啊，不能够同心合一。你们看那第一首诗歌就同心合一，对不对？同心合一这四个字是教会要成长，教会讨神喜悦，教会要宣教最重要的一个底子就是同心合一。我们教会有一个黄小石长老，你们听过没有？他心脏不好，有一次开刀，医生要给他加一个 bypass， 所以他心不好。我肠子不好，风一吹就泻肚子，所以刚才你们这个在我在外面啊，这个你们很有热爱心哈，这样因为我跑来请我吃个饭哈、啊，从那边走回来我就跑厕所，因为我的肚子不能见风一见风就上厕所，哈哈，所以我肠子不好。我们两个人如果说是各说各话的话，我们两个加起来就心肠不好，这个叫做互相拆毁啊。那么我是心好，他肠也好，我们两个 teamwork 心肠都好啊，对不对？心也好，肠也好，为什么？我们是 teamwork。 所以说呢，如果同心那就不一样，如果不同心就互相消耗。那么撒旦要做的就是让我们不能同心。什么东西不能同心呢？最重要一个事情，除了性格，再往上我明白一件事情，私心这两个字。今天听不懂的没关系啊，慢慢再成熟一点，年纪大一点就听懂了什么叫私心。你只要你心中有任何自己的尖的，哪怕你自己否认它，别人也看不出来，但是你知道这个叫私心。所以很多的领袖有私心，这是我和领袖层面接触这么多年来以后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宣道工厂，我找的人都是 Kingdom Heart， 虽然他对他这个机构有责任，但是他是为着神，所以那个不叫私心。就譬如说有两个宣教机构，有一个我就不提了，有一个是林安国。林安国在划船啊，也是在目前华人当中宣教士算是真正有的将近100个啊，他们在14个地方有他们的分部在全世界。他们的口号是这个走遍人居啊，不，走向骨肉之心，奔向骨肉之心，走遍人居之地。那林安国牧师呢，就有一个 Kingdom Heart， 所以你跟他做的时候他是一个领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服侍主好多年，爱主也是爱得不得了啊。然后呢，他就像是杂货店老板，你就是给他打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若是不然的话他就会责备你不同心，责备你怎么样子的不忠心，责备你怎么样子的不爱主，责备你呢不宣教，因为你没有支持他。同样都是非常爱主，也都是很有名的人，但是不一样，一个有私心，一个没私心。我做多了，我看到我和很多的外国的机构这些人在一起，譬如说 1040 Window 听过没有？宣道之窗的 Louis Bush 啊，在我家也住过，也是好朋友啊。那这个 George Volvo OM 的创办人，他现在全世界有4500个 staff。他成立的，我和他也是好朋友，他过年还特意从英国打电话到我这边来给我拜年，经过美国还会留个电话给我。这些人比中国人谦卑多了，中国人只要有点身份地位的好，你都可以闻得出来 啊，你眼睛瞎的都可以闻出来，啊，如果鼻子不好的话，耳朵听都可以听得出来。但是这些人呢，真正的属灵领袖是一种温柔的人，是一种谦和的人，基督的荣美在他身上。你跟这些人接触之后，你再看到那些摆架子，那些不知不觉的养成那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需要改变，我们中国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啊，真正做仆人为首的。那中国的老人家中间有很多，你照他意思做的时候他非常的慈祥，但是你不照他意思做的时候就非常的严厉啊。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私心是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教会里面，我就回到圣经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教导，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这是基督徒这个训练课程的 101 第一课，对不对？要做主的门徒就是怎么样，舍己。舍得来吗？舍得来吗？舍得来吗？舍不来，舍不来。有任何的事情就舍不来，没有经过圣灵的破碎十字架的制度就舍不来，没有在神的面前下定决心讨神喜悦就舍不来。你放得掉吗？我自己学一个功课，当我在90年左右在若个教会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长老级的一个同工在那边讲，哦，若个教会只要有黄小志长老和云木杰长老在就没有关系。哇，第一句这一句话得罪神，教会是基督的，怎么可以说应该说没有神同在就没有问题，怎么可以说有黄小志在有云木杰在就没问题。第二句话，你把主任牧师放哪里，对不对？第三句话，你把弟兄姐妹放哪里？开什么玩笑？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为这句话，不管我有没有任何的有，哪怕我是无心错，我向你认罪，我要把这句话从若个教会拿掉。我花了7年的时间训练同工，年轻同工或者是有恩赐的同工，我一个一个手把手带，把各样我手上的工作全部训练他们独当一面。比如说开一个会我去的话，一年的 project 一年的 plan， 我一年去的时候可以把整年的成人主学的教材那个课程全部都 define 好。但是这个执事呢，负责 education 的执事呢，他要我去我不去，事先我帮助他怎么做计划，然后他去开会的时候可能要开3次，但是就让他开，然后他有问题我替他去帮忙，他要找老师找不到我替他去请老师，有人有意见我后面去和那个人通，但是我当他独当一面。这样子的话第二年的时候他可能2次就开完了，然后这个人慢慢就 comfortable， 就开始呢不再靠我，靠主。所以我就一样一样放到97年，把全教会的事情我手上抓，我那个时候大内总管的，你们听不懂什么叫大内总管。因为当初我们4个人开始，他们叫我们4人帮哈，黄小石、李丁、我、陈天宇和我。陈天宇有些人知道啊，非常爱主人啊，陈天也是不管事的，李定武是什么事情想10年的，他一到教会的第一天，那个临别箴言都写好了，他的这个遗嘱不知道修改过 upgrade 多少次了，他什么事情全部都想好，女儿还小就打算给他买3辆车子，1辆50块，他可以修好给他们做嫁妆，这个开玩笑的话，我们在一起这个团队侍奉，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因为教会成长太快，我们从20个人，然后很快到200，然后一路就是碰到所有的瓶颈就突破。我们在20周年的时候就1900人，现在已经34年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礼拜不在，教会很多事情我就忙不过来；2个礼拜不在，云里雾里就跟不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留守，你们3个出去讲道。我最多一个月出去一次，不超过一次。别的就要下午不充堂的时候我才参加，这是我对教会的commitment。所以我这样一直到97年，就是这样负责教会事情。甚至黄小志长老做长执会主席的时候，是他人生事业巅峰，他那一年只参加过10个主日的教会聚会，但是他挂着长执会主席的名字，我在办事，因为是 teamwork， 跪着神的家，就这样做。神的事情他回来我给他报告，他都没时间听，因为跟不上嘛，太多事情了。我常常一个礼拜要到教会里面去，要处理的人事物的事情就最少30件，然后处理完之后就忘掉，有的时候还50件呢，全部就是这样。所以到了97年， 我把事情全部交光光的时候，正好我一个非常严重的头痛来到，痛了我七年，几乎死掉，认为自己活不了。但是我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正好事情分光的时候，正好头痛来到，我说主啊，我良心平安，我现在可以生病了。然后我把教会安排这个讲道的事情交给阮大丹长老，我就下来休息一年 sabbatical， 然后又一年不参加教会的服事，然后才回来开开门的服事。然后呢，神就很奇妙带领，只要我一头痛去宣教，头就不痛，回来就头痛那到了2004年呢，我和我姊妹祷告，就觉得了神呼召我做国度的事工啊，不只受若干的限制，所以我就辞下工作，全时间做普世宣教的事情，做跨文化的宣教，不只是在中国人中间宣教。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呢，一做好这个决定，头痛七年的根就断掉了，看了50个医生不好啊。所以这些年来我都在做宣教，为着中国教会的跨上这个跨出中国的圈子，也除了中国的宣教之外，也跨出中国，能够跟普世宣教的领袖一起合作。所以在好几年前，像这个 Redeemer 的这个听 Kelly，他们办这个 Global Cities 这个大会，全世界 International 的时候，我就是中国的代表，参加他们的 Steering Committee， 有韩国代表、西班牙代表，然后美国代表，这个就是一定要走出去这个当你要服侍主的时候，你就没有恐惧，你就没有私心，没有私心你就没有惧怕因为你根本就，后来我也发现，当我把事情放掉的时候，有些人在后面就什么，我丢他夺，他讲，他点捡，他点。那没关系，让他成长嘛，我也不会责备他。但是我就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就很在乎这个东西。我还知道在欧洲有一个教会，那个有一个同工，有一天晚上忽然带着13个人进来呢，就临时改选把他选成主席，然后就把那个教会的章子拿去，然后就说我死也不再会教回来。为什么？在欧洲呢，如果有教会的章子在一些那个不合法的居留上面如果需要教会应征的时候盖章，他这个章子怎么样就可以找到这些，然后用这些人做打手去对付那些害他唱房掉的。如果一个教会到这个地步，你说这样教会选东西有没有意思？得罪神，是不是真的得罪神？所以说我看多了就不讲道理了，就不讲道理了，讲实在，神要的是这个人，对不对？如果没有对的人就不要选，没有对的人就不要选你选出来对的人人不对什么事情都错那个人对了工具也是好的，工具都是客观的，没有问题的，人要对。那这个人要对，就要在神的面前呢，这个从这个舍己开始。我觉得舍己是主的命令，舍己没有人舍得了，但是你跟随主就可以舍得了。你愿不愿意背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呢来规划自己，来约束自己，然后照着去做，然后没有力量，你一面跟随主，主就是力量，对不对？我讲的听起来像是道理，实质不是道理，都是一步一步有血有泪走过来的。我看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教会，太多太多的教会的问题，我看过太多假冒伪善的我看过太多的 leader 因为我这些年来，你们也知道，过去这个使者美东的这个宣道大会你们不太参加的我为了中国教会宣道，我做了6年的主席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做到剩下8800个人报名，然后那个慢慢慢慢就下去了，因为大会太多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怕这个聚会就没了，因为以前周主培成立的，为了中国教会这个意向很好，他们就说谁可以把这个聚会带起来继续找来找去就找到我，然后又问我姊妹，我姊妹很有意思那个他们就说谁可以把这个聚会带起来，我姊妹说当然是我先生了我就和他讲说，我来不是为着你，我来是为着中国教会，你知道吗？当我2004年从欧洲讲完道，直接坐飞机就参加大会，然后接了这个位置，然后我就开始呢从这个 Massachusetts 一路跑到 Florida 很多教会去做宣道的，去鼓励中国教会要合作，不能够再一盘散沙，不能够再各自为政，不能够再躲在自己的墙里面哈利路亚，或者说只求自己成长，然后在里面大眼瞪小眼瞪出火花来。世界很大的，神的工厂，神的国度那么伟大，今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你走不出去是因为缺少信心，走不出去是因为人看人，你看神的话，神就是道路，主就是道路。所以你在无有中间呢，我带我儿子有时到中亚洲去看一个宣教，我儿子问我是为什么要去，我本来不告诉他，怕他最后不去， 因为要不然再不买票就太贵了。我说我带你去两件事情，第一个让你认识什么叫跨文化。你在美国久了，你只是想象的，你真的到中亚洲那个穷乡僻壤那个地方，到处满了一些穷人，满了一些悲惨的事情，然后警察路上随便把他叫下来罚钱，不给的话罚更多，没有公义的、让你去看看那个地方、然后才叫做什么叫做宣教。第二个，我带你去看宣教领袖。什么叫做宣教领袖？靠着神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 Build up something beautiful from nothing， 这个叫做宣教。靠着主，明明看到一片荒漠，但是主说去，它就会变成沙漠，它就会变成什么泉源，它就会有道路出来，就是这样子。神是死无变有，怎么样，这样的神。若是没有信心，教会就没有路往前走。今天要找到教会的长老或执事，不是 maintenance mode， 是一个 pioneer、是一个开阔神国度工厂的人，这样子人才在教会里面可以做领袖。若是不然的话就不要选，真的真的。要不然的话，太多的教会就是维持 maintenance mode、然后就越来越就是没有什么作为。今天的教会要能够有国度胸怀，能够真正的舍己，真正在神面前知道神要教会做什么，然后呢凭着信心一起祷告同心合一。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怎么起来的？十天同心合一的祷告，对不对？这个安提阿教会神怎么差派他的啊？他们五个领袖也是进食祷告，在那里同心侍奉神。领袖要同心侍奉，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教会治理的是要有三个团队。第一个就是核心领导团队，就是牧师和长老。核心领导团队，这个团队在乎属灵的深度，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认识，生命的老练。因为这个中间只要有一个人，就像一个木桶哈，古时候的木桶是木板的，教会的容量从最低的这个人流出去。如果一个人很能干，在公司是 CEO， 然后也不但有 MBA， 还有 DBA 啊，这个 DBA 不是 database 的那个 administrator， 是那个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那看。DBA 都是同样的名字哈，然后又有很多的经验，又读了神学，但是说是他在神的国度没有意向，没有启示的话，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些这 management skill 啊，然后一些东西的话，这个教会公允弄会必须知道神要教会做什么啊，这样的人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做教会的核心。因为如果你不小心进来容易出去难，进来出去容易啊，你站着请他进来，跪着请他出去都出不去。真的，很多的教会就是因为在核心领导团队进来这个没有属灵生命品格。我常常讲这个 C 哈，第一个 C 就是 calling， 侍奉神要有 calling。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on high calling， 对不对？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每一个人都有 calling， 这个是让我们向着神而去的一种生命的 calling， 另外一种侍奉神的 calling 啊，这个。我东西太多了，讲起来就讲不完，所以我就宁愿和你们讲，然后留时间给你们 Q&A 啊。你知道我去年在中国哈，有400个神学生哈，就是那个于洪杰是我小弟，你们知道哈，他在中国有那个香伯木哈，啊，他一年把他们聚一次，然后给他们 face to face 这样子哈，所以来了大概400多人。然后他知道我到香港开会，自己哥哥不用白不用，又是 free 的啊，就是啊，二哥，你既然给我讲三堂课啊，两天讲三堂课，就把我 squeeze 进去。然后呢，啊，当然是讲得很长了哈。然后最后要加一堂叫做 Q&A， 一个半小时。你看，400人坐到下面，每个人写的问题送到前面那个来。那我在讲台离开他很远，他那个讲台就像我到最后面那个弟兄那里啊，没有那么远了。就像这个姊妹这边差不多哈，啊，那他就还要远，他就拿着麦克风练的题目，我当场就要回答，所以我根本不能选。如果都送到我手上来，我可以把那个简单的先回答。他就这样，然后后来哈，他们的那个 server 说哈，他们最 appreciate 的就是这一堂，因为这些都是传道人或者都是神学生，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在中国的保守环境里面哈，或者那些地方，他们没有人问，也不敢问，问了人家也不会答，也不好答。问我什么问题都回答。回答不了的话，我是圣经的基本精神是这样框架在这个里面，你在这个里面去摸索吧。我不怕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有圣经的。而且这个最实在，为什么？把弟兄姐妹心中所有的问题怎么样，能够大家就能够沟通。讲完之后呢，这个他们就反而说给我 feedback， 最好的是 Q&A， 早知道我就不讲，害我准备那么多。Anyway， 回到这个今天你们给我的题目是这个哈，长老的设立 圣经里面讲到长老的经文，教牧书信你们都知道，非常熟悉。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彼得讲的长老你们也知道。但是呢，有一个大家比较提的少的呢，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有没有人记得是怎么一回事？当保罗要回结束他第三次宣教，要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经过，他本来在以弗所三年啊，两年半到三年，所以他本来要从北边回去，因为犹太人要害他，所以又回来，经过这个，到了到就在这个，又经过这个以弗所港口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这些长老叫来，跟他们临别劝勉，就是给长老的劝勉。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劝勉呢，就是完全从保罗自己成立的一个教会，设立的长老，我相信长老都是他设立的，因为他在这边快三年。对不对？所以他以前也让提摩太去设立长老嘛，他自己当然会设立长老。而且这个教会呢，当初以弗所是偶像林立，对不对？这个女神米利亚的殿，对不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有些属灵的征战，然后把福音传开来，设立了长老。所以当他要走的时候呢，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们离开，这次见面之后，你们不再见我的面。”所以他的话是非常的重要。也是从他心里讲出来的话，所以这一段的话呢，是保罗对一个做长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劝勉。他怎么劝勉？用自己来做劝勉。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但是这三年在那个地方呢，一面宣教，后来做了他们的牧师，然后带出他们的长老，训练他们的长老，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一篇的道呢，对这个教会要做设立长老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啊。我是非常喜欢这张圣经里面的24节呢，是我有一本新圣经哈，我宣教圣经比这个还要薄，比较容易带。我上面写的就是20章24节，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我宝贵，直到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就是我一生的 calling 和宣教，我要在普天下传主的福音啊，不以性命为贵啊，只要完成主给我的托付。所以长老也是一个 calling， 宣教也是一个 calling， 牧师也是一个 calling。 所以 calling 变成怎么样子，做长老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托付，你要做群羊的怎么样子监督，做群羊的牧者，做群羊的怎么样子啊，照顾群羊的，然后为着教会在这个地方持守真理啊。所以要能够教导，要能够明白真理，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120个人在扫罗上祷告；第二章五旬节降临，是不是五旬节圣灵降临，3000人得救；第三章每门口传福音，5000人得救，数字记在第四章。所以教会一路成长，但是教会只要成长的时候，一定有属灵征战。第五章怎么样？亚拿尼亚撒菲拉，第四章开始，他们就被逼迫，外面的逼迫就来，患难就来到。患难不能够打倒教会，永远不能够，但是腐败可以。所以第五章亚拿尼亚撒菲拉腐败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但是彼得被圣灵感动，知道撒旦进了他的心，就审判，所以把罪恶这种侵蚀进来的腐化呢，被停住。这个很重要。有的教会不晓得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因为怎么样子，撒旦怎么样子腐化的东西进到教会里面来。中国教会在这么多年的文革和难处当中成长的这么百倍，但是当西方的金钱一进去的时候呢，垮得一塌糊涂，真的很可怕的啊。然后到了第六章，为着怨言发生，教会充满怨言，这些的目的都是撒旦出来的，为着要让教会的使命呢停下来，国度的进展受影响，逼迫让你停下来，停不下来，然后让你里面腐化，腐化不了的话，用事工来让你出事情。大家意见不一样，有难处，是实在的难处。因为他们希腊人的寡妇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变成种族问题，很严重。就像中文堂、英文堂中间出了大事，英文堂的人起来抱怨，那你怎么办？所以使徒们在一起做了一件，这个就是长老们，他们都是使徒，也是长老。在长老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去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一个都不管。他们说，我们的使命，我们的 calling 是要怎么样？祈祷，亲近神，领受神的话，传道，把神的国传出去。 扩展神的国度，这是我们的 calling。 OK， 虽然这个事情很重要，兴起一些新的人来负责这些事情。那个圣经没有说他指示，但事实上是他办事，其实是管理希腊人的饭食为主，这些人都是希腊人的背景。所以当第八章大逼迫来到的时候，就是在这四个希腊人的会堂就是基督徒的会堂那里面被逼迫的最厉害，这些有希腊背景的人被犹太人的律法派或者是传统的犹太教所逼迫的最厉害，是有希腊背景的那连带的希腊犹太人的基督徒也受到影响所以使徒们其实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受到太大的逼迫Anyway， 因为腓力离开耶路撒冷向撒玛利亚传福音，他就是犹太背景的，他就会选择知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若个教会的情形我稍微讲一下，因为时间过太快了你们的钟大概也跑得比较快一点那个若个教会在1979年成立，我们只有20个人开始，17个人开始的，所以并没有什么都没有。那那个时候我们最遗憾的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年长的人带我们，但是我们都我们其实也是神特别的安排每个人背景不一样黄小志长老是天主教神父，和他传福音传到最后，他觉得天主教没有道理，基督教有道理，这么信的所以他是和他辩论辩起来了。那个神父很有学问的那黄小志长老也是台大物理系的，最喜欢辩论的所以辩到最后发现天主教有漏洞，基督教完美，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开始听福音，真正接受福音的。那李定武牧师是美兰浸信会出来的他看到弟兄姐妹们聚会绝对不可以迟到聚会的时候教会选同工的时候请财务坐到那个地方，如果估计这个人没有11奉献的时候，那个财务摇个头就不能提名然后不参加祷告会没有大家认为合适的理由，譬如说在很远上班回不来，譬如在费城上班赶不回来，那就不选他做执事。如果要选的话呢，因为有特别需要，所以知道他没有办法参加祷告会，要特许，要不然的话不参加祷告会的不能做执事还有别的事情。然后同工绝对不可以迟到，开会绝对不可以迟到，他就说你上班迟到不迟到，为什么来聚会就迟到，你上班穿的整齐不整齐，穿的你来教会怎么嘻嘻哈哈的随便衣冠不整那个紧得不得了，你那个时候没有受过他讲是不是你可能还不够格被他讲，对不起不够，他那个时候得罪好多人他很会他当面骂人的，姐妹一个 stop sign 不停，他上台讲道的时候这是犯法，好把那个姐妹吓死了他说我们，他说你们礼拜天还去买菜，我们礼拜天汽油都不加的，分别为圣他是这么传统的一个人，但是对教会也有帮助弟兄姐妹们就那个非常 disciplined 不会觉得说都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什么都可以没关系的他不是这样子的，要求很紧。那个陈天宇你们认识他哪些，听过没有？陈天宇这个人是他太太说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你打他左脸他不但右脸转给你打这是耶稣爱你他是这种人你不记得他你真是失去宝贝的机会。他因为太好了，所以好多年前被主接去了，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几个里面他圣经最熟最爱主陈天宇非常爱主，他有时候对弟兄姐妹那种，他就说弟兄姐妹怎么生命这么幼稚他担心的不知道，他你们要好好的选下来，那不朽坏的不能够短暂的那个人都快趴到那个讲台底下都看不到头了那个亲自迫切真是一个爱主的。那我们教会的社青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website 嘛都是看参考书，有些社青都是 PhD 一本一本大的那个 concordance commentary， 然后一看他们开会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每个人看了一半天，然后讨论这家讨论那家，然后有事请他去最后半个钟头请他给他们稍微他们就很有自信心的请他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他一上次他圣经被你们读成这个样子，你们怎么读的圣经神的话那么丰富，那么大有能力的，被你们读的就像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给他一讲圣经，这些人眼睛都亮了心都开了，他说我们从来不晓得可以这样读经的，你以后可不可以来做我们的辅导帮我们后来你们带出三个传道人来，所以生命产生生命，生命影响生命。OK， 长老的生命要那个影响生命，要那个造就生命，要那个培养胜过人才。阿门。真的，不是单单只是教会自身而已我后来我97年我生病， 那个时候刚好我把所有封印放掉，所以我就把长老位置那个长执会主席，我们六个教会的长执会主席，其实黄小石和我两个轮流做，那么多年，我就交出去交给黄小石，因为那个时候别的长老还没有办法那个应付那个时候那么大的需要。我就讲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回来，我不会再做长执会主席，第一件，让给年轻人做，我不会再做长执会主席啊。Anyway， 第二件事情是我行政方面，我说把隔壁地八个一克买下来，盖一个1500人的教堂，要不然教会就不会成长啊。我不生病就会做这个事情。Anyway， 那个所以在神的面前哈，我们要有一个 calling 啊，服侍长老，虽然不论你带职不带职，你其实是一个全世界服侍神的人，你是一个全世界服侍神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做众人的仆人，用榜样来引导。用爱心来做你的位置。那我们的第一任的牧师是黄小石长老带信主的，圣经最不熟，灵命最浅，但是我们请他来之后呢，做主任牧师之后，我们也很尊敬他，所以我们第一任选长老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选自己，所以就请那个主任牧师啊来提名啊，他就提名，他提名不是几个选几个，提几个呢，大家祷告平安的话，这几个就是。所以我们第一次的长老就三个，黄小石、李定武陈天宇和我，因为那个时候李定武已经在罗马讲学了，在外面在 Stony Brook 等等，他不在场，所以呢，那 local 的长老应该在场啊，应该住在这边哈。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任他没有选上，那么他不方便。那这样子的话呢，以后的长老我们就是牧师长老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但是我们争取外面牧师们的考核和那个认识的长老们的意见。那我们问过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周祖培牧师啦，滕金辉牧师啦，这些问他们，对他们已经认识我们教会这些人，看看他们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提供参考啊。我们当初是这样选的。那我们教会是这样，我们教会现在有在里面的六个牧师，在外面的有两个牧师，就是派出去的。然后在外面的传道有好几个，那神学生有30-40个啊，就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然后这个 full time 的 director， 比如说 music director 啦，或者是 youth director 啦，或者是这个 education director 不那个 children director 啊等等哈，我们有好几个。但是呢，我们在教会是这样，如果一个我们教会神学生呢是 intern one。神学院毕业 intern 2可以在教会做一年的事情，为着让他培养这个 teamwork， 在里面先学习，出去就不容易出事情啊。如果他有需要可以做两年之后，我们如果不是要留他的，一定会给他介绍出去，就不会再留。那留下来要教会要用的做 intern 3，然后 ready 的时候爱慕之前呢就变成 minister。 所以我们教会要到从神学院毕业，还不是神学院哈，就神学院毕业到被可以按牧大概4年5年，很长的时间。在别的教会，有的教会去做主任牧师啊，许宗师以前就已经做主任牧师了，那个他对不对？所以对，然后这个牧师进来以后呢，前面第一个 turn 他就等于是assistant pastor， 就是 pastor 了，就是 pastor。要他等到是像那个大学的教授一样，过了一个 sabbatical， 就是每6年。第7年 sabbatical 就是安息年，回来以后变成 associate pastor， 就是已经第7年了，你是教授嘛啊，是不是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视同长老，主任牧师一定是长老，要不然的话你当初请他来的时候他就不是 assistant pastor， 他就不是 senior pastor， 他就是 pastor。 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大，他请了一个年轻牧师来，这个年轻牧师来的时候按照 position 来说的是 solo pastor， 只有他一个嘛，但是他不是 senior pastor， 因为他的资历还不到那个地步，所以他是一个 pastor， 是这个教会唯一的 pastor， 但是不能够人家叫他 senior pastor 是尊敬他，但是他不是 senior pastor， 真正来说不到，所以他一定要过了最少6年到7年，然后教会如果接纳他，愿意叫他做 senior pastor， it's ok， 要不然在我们教会是 associate pastor， 所以从 associate pastor 以上我们教会就叫做长老。我们过去的时候呢，许宗实牧师在的时候呢，他是比较信主比较晚，所以他对小石呢有一些先天恐惧症，对不起哈啊，就是客气了啊，所以他的意见哈，有的时候就，而且他走后来走 比较倾向灵恩的这个工作哈，所以中间有一些我们教会有十年的这个灵恩的憧憬，这个事情以后再说，今天不在我的里面。但是黄子佳牧师一来的时候呢，他是所有的事情参与啊。我在领袖训练的时候，里面一定讲一个课，教会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参加。第一个就是教会的意向怎么落实的计划一定要知道，所以教会的大事一定要知道。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主任牧师一定要在。如果黄子佳牧师对教会的重要大事不点头的时候，我们不会往前走，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我们对为了神的缘故，我们信任神的带领啊，我们不会过分。他如果说是在神的面前真的有整理的问题的话，当初我们就不会请他。 OK， 你请他来的时候，万一有什么东西的话，那也是你的责任。你当初为什么急着随便请？今天太多的教会随便请传道人，我今天手上就有五个教会请我在替他们找传道人。传道人很难找，好多传道人根本找不到，找到以后又不当一回事，因为现在在本地从来没有被人尊重的，就像我现在去一样。啊，那这些教会，很多教会在找传道人，但是很多传道人在一些地方不受到神仆人的待遇。我们不是要把他，我们绝对不是神品制度天主教那样，我们早就不是这样。但是今天因为太多的代职侍奉的人好，太忙，工作也忙，然后灵命不成熟，然后信主不是太久，教会里面呢却已经变成发言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的牧师待不久就走了，然后他们再找牧师啊，然后呢条件呢就要十全十美，但是自己呢却是不信他自我，所以找不到好牧师。有些教会要找牧师，我说你们这种教会啊 forget about it， 有好牧师也不会来，他如果来的话是误会你们。okay， 真的进来了解情形的话，他除非他、主给他特别感动，要不然马上拔腿就走，不要浪费他生命。今天很多的教会根本不配有好牧师啊，因为真的是没有 ready for that。 但是求主赦免哈，也是缺少训练。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到很多教会去训练同工，让他们知道为了神的国度怎么样子能够找和牧者配合。譬如说黄子佳牧师来到教会，他只要任何一件事情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管黄小师长老反对，哪一个长老反对，哪一个 牧师不会反对，因为他是主任牧师嘛，对不对？我一定停下来，黄牧师为什么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去祷告。他只要在主面前有不平安，我不要说他了，以前我们有一个传道人，他很爱主，有一次一个事情全长智慧都觉得没问题的时候，他觉得心里不平安提出来，但是我知道他很爱主，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讲出来，然后我觉得有点道理，我就和那个时候我是主席嘛，我就说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一下，不要现在做决定，大家就同意了，就同意了，不是多数服从 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说是不是清楚知道神的带领如何，教会有没有圣灵的地位，教会有没有真正赐行真理啊。如果我们失去这个 level 的话，那就纷争不休，意见云云，永远就没有办法，你哪怕多数出来的也并不见得是对，对不对？像这个那么爱主的约书亚，他们到了碰到基遍人的时候，他们也上当，因为这个是 common sense， 大家都觉得很正常，所以没有求问耶和华，圣经特别讲。所以领袖，什么叫做领袖？在神的面前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今天东方闪电很多，如果对这个东方闪电不清楚的时候，这个长老看到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新来的人，那你可能觉得哎呀，胖看到一个将来可造之才啊，将来可以培养的人，你就高高兴兴的，到最后他是东方闪电卧底的。中国大陆多得不得了，你们听过吧啊。我常常讲这句话哈、啊，我说我从小一个心愿就是做活串珠，懂不懂什么叫串珠？串珠圣经就是这个，没有下面有那个，把它什么地方有这节圣经，这节圣经串起来。我的目的就是活串珠，看到这节圣经就想到巴拉巴拉，想到就可以这样。今天我出来之前要把礼拜天我请的讲员他要讲这个哑巴渡口，那我就一下就选了一首那个诗篇呢，就是最适合他的，然后选了一节经文呢，也是这个140多篇的那个诗篇哈，就是说雅各的神为神的是有福的等等，那马上就出来了。 不需要翻圣经，不需要去查，一翻就翻出来了、把那个秘书吓坏了，圣经这么多节，你怎么一下可以找到雅各的，就找出来、我说因为太多了，我要选一个我最喜欢的所以圣经一定要下功夫。我说好，这个人讲圣经，不论他讲的天花乱坠，99句对的，只要一句或者半句是错的，我就知道，这个叫做为教会里面在真道上能够持守得住啊，能教导教到这个地步，能够真正为神的道持守真道。Anyway， 那第一个是知道教会的意向，落实的计划，他要知道。第二个，要用对的人。神做事情从来不急的，找不到对的人，他可以400年不讲话，对不对？找到对的人，他就用。譬如说，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他们已经归回90多年，快100年了。但是城墙就是这样子，神找到一个人，不在耶路撒冷，而且是佛坛教，而且是非常好的教，不应该离开的，在那里做王的九正，在外邦人中被君王信任，因为上一任的君王就是被毒死的，所以他找到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国家的人，那表示尼西米怎么样，非常有操守，被国王信任。但是呢，当他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4个月之后，神感动他要你回去，神就要找对的人回去之后怎么样子，什么事情计划好，什么事情预备好，52天把城墙盖起来，然后4年把它全部 finish， 然后重建圣城花了52天，然后重建圣名花了12年。神要的是他百姓重新建造起来，长老不是只是把事情维持好，要把神的百姓建立起来。Anyway， 所以说要用对的人。那么所以教会的选举，这个主任牧师或者是长老要在里面。我们教会的提名程序是这样子，6个牧师6个长老全部都在里面，现任执事会主席，那执事现任执事1到2个代表，然后现任的前任的执事1到2个代表，因为他们做过执事，又停下来、在会众中间，所以会众的比较了解的更客观一点，然后会众代表选出5个，我们因为有2000人嘛，2000多人嘛，小孩子不算的话也很多了，所以中文选2个，英文选2个，粤语堂选1个，他们列席，他们可以提意见，如果要投票不投票，如果教会只有一次投票，其余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ABC 的一个传道人，这个出了一点事情哈，几十年来就是我们的执事人选或者是我们的 budget， 就是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就是这样子啊。这个除了那一次以外，都从来没有反对票的，因为大家都有信任，而且我们的制度本身呢，本身就是 accountable， 本身的 process 就让弟兄姐妹看起来就放心，无论财务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有一个 process， 然后大家都知道你按照这个去做出不了问题啊。所以我就说我请人花了10000块钱请外面来给我们做财务的 audit 1整年，10000块，然后完了之后每一年自己 internal audit， 所以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的财务如何，一个只碰、出纳出去了，一个只碰收入了、两个中间不来往的，然后上面还有服事的，在上面还有长老负责，就是我、所以这样子做的时候教会对财务就很透明、出去的东西有个 process， 这个 budget 里面的执事可以 approve 多少钱，不到八级里面的时候就降低很少，长老可以 approve 多少钱，超过这个的要2个长老 OK， 再大的时候超过多少钱要执事会再通过、很久以前是超过10000，那后来更多的话就是有八级里面就可以再多一点，所以这些事情本身就有一个 system 在那里、不会受到这个一个人为的错误，没有漏洞。那第三个就是金钱怎么用的，黄子江牧师每次巴结开会的时候坐在这个地方，他知道教会钱是不是用在对的地方， OK， 他不动钱，他也不经手钱，但是他要知道教会的预算是不是用在意向上面，是不是用在该用的，是不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 principle、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为这个教会负责、若是不然他就不是主任牧师、所以黄子江牧师、在的时候，这个我这个做长老的是保护他的，他刚来的时候这个人太老实了、弟兄姐妹会欺负他、我就在后面看着哪一个人一天到晚去缠他，缠过头了我就给他训一顿就把他赶走、我们教会的牧师哈，我还讲进来，我那时候做长老，我就是一个条件告诉同工会长，不随便请进来， 你看牧师哈，请进来以后让他舍不得走。所以我们黄子佼牧师 sabbatical 的时候到 Boston， 以前李秀全那个教会你们知道吧，在 Lexington 那个教会很大，他们不晓得从哪里打听到黄牧师的薪水，给他加3万块钱挖角，挖不走。为什么？那个 MasterCard 上面有一个什么话叫做 Money cannot buy。 他在这边什么事情都参与决策，但是什么事情都不需要花功夫，因为长老们都做好啊，但是决定的时候都请他参加，尊重他的意见啊。他只要不要说他讲出来，只要他脸色一变或者你觉得他怎么样的，我们就问他，我们就请假了。所以我们前后面呢，我们教会有6个牧师6个长老，我们所有的事情一起讨论啊。长老们没有自己开过一次会，都是和牧师一起开会。 teamwork 这个在中国教会不多，在很多教会长老就和牧师团那样对立啊，然后长老团和执事团对立，然后长子加起来对立传道的啊，然后全部加起来对立会众。所以教会里面事情多得不得了，哪里有时间宣教嘛，对不对？然后别人来到教会里面，看到你们教会里面，闻到这个听到这个以后，他说你们基督教都假冒伪善，我才不要来。很多人来到教会这个 fed up、我这次碰到一个在国内在怎么样子，在美国也是读 PhD 的，然后也是在很好的工作里面 professional， 他来见我，他和我约好约见的时候，他就说他到中国教会听到这些都是这些，他就走了。后来到一个美国教会，那些老姊妹老弟兄很温和，他也很高兴。后来熟了以后也听到 gospel， 他又走了。他说基督教如果都是这样的话，我干嘛要来，我干嘛要信。当然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他，他现在应该参加灵洗班要开始信了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人家用耳朵听的再用眼睛看的，两个不符合的话，杀伤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啊。所以啊，我再说哈，这个长老是生命的见证，也是一个神的托付，也是一个职分啊。我刚才讲到 calling， 然后另外讲到 character 这个长老，这个哎呀，所有的教会领袖一样，我这个没有资格讲，就是说你是长年累月累积起来的 reputation， 但是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一夜失去你的 credibility。OK， 要很小心这个 character。然后第三个是这个 competence， 你要能够教导，圣经要熟，你要有一些行政才干啊，你要有一些这个管理恩赐。OK， 然后你要有这个 compassion。要神的爱你没有 compassion 的话哈，你就没有牧者心肠，你公事公办，板这个脸，只会拿这个公司的这个行政方案、那些训练守则，然后这些规格 policy 来讲这些东西，教会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地方。要有 compassion， 然后你一定要有 commitment。你如果委身的话，你就是真的要摆上，不能够只是挂个名字，真的是委身。弟兄姐妹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去。我现在很可怜啊，我在那边做，譬如说上个礼拜哈，礼拜五参加分区团契，回到家11点，礼拜六早晨8点钟开始带我的每个礼拜的早晨的晨祷，然后我们到9点，然后9点半开始就训练。但上个礼拜我请了宣教师来讲宣教，完了之后教会大扫除，然后完了同工会啊，然后礼拜天讲道，讲完道以后主日学完以后开提名委员会，开到5点半冲到那个另外一个主日学班的丁的去那边然后呢5点半开始嘛，所以到10点结束，回到 Cherry Hill 住的地方，拿了一些东西就赶回我在这个 South Brunswick 靠近那个 Princeton 那边的我的那个55岁以上的那个房子，到那边回去以后呢，一分钟都没停，正要休息呢，我姊妹告诉我说，哎呀，有一个地方请你写文章，今天 due。我说那个文章是10月底嘛，他说是今天啊。他问我，那就说你，而且我礼拜六早晨呢头痛啊，痛醒的是那个我从来没有痛过，大概太累了，啪一下把我痛醒。后来他们说是 migraine 啊，我从来没有 migraine， 和我以前不一样。Anyway， 他就说你再写这篇文章，你一定会出事。但是我说宣教 is my heart， OK， 我就写到半夜3点啊。然后打了一个框框，然后第二天起来再继续写，写到3点半，写完了3300字，然后再把它重新搞一下，5点半3770个字寄出去，然后呢，那个时候5点半， 然后就打电话到一个中国面店里面去订了面以后拿回来，然后另外两个同工去来开会，叫做海归施工研讨会啊，然后就跟他们开会开得很晚啊，然后这个然后礼拜二一早到若哥去开会，我们礼拜二早晨回若哥啊，去帮助他们宣教我还是帮忙，然后看完会有还有别的事情，去教会办一些事情，然后自己看完，然后晚上又有一对牧师夫妇来我家接受我的辅导，因为他们夫妻中间有点这个难处，但是牧师不能找人了，只好找我啊，然后把他们搞完了10点钟，然后我再开车开下去，到了家11点多啊，然后这日子就这样过了啊。有一个礼拜探访出去4次，人家请人家到家里来7次，然后带聚会，然后讲道，然后说不是人干的啊，感谢主哈，年纪这么大居然还能够每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啊，就这样服侍主，然后心里面还是有火啊，不是压力是火啊，我一讲到宣导就是火，我到了大费城区，整个大费城区的牧师们全部都开心啊，说我老人家来的可以帮助他们，我就想到我是哪一个老人家，头发染的都黑黑的还叫我老人家，我又不像有的人不染，染成或者染成白的，我到那边去，有一次他们8个教会联合办一个特会请我去分享，然后我去的时候第一个牧师祷告，主啊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的前辈哈，什么东西讲的客气一点来这边带领我们哈啊，这个然后这个祷告，最后一个结束祷告的牧师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让这个你的老仆人在我们中间哎呦，所以我们心里很年轻嘛，对不对？对不对？我心里很年轻的，老不是看外面的啊，我心里面年轻的很的，永远往前看的啊。这个，那我在那边就帮助整个大费城区，包括戴达维亚的牧师们哈、合作，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帮助那边 Great Philadelphia Mission Fellowship 众教会的一起做国度宣教，啊，帮助他们要把他们带去宣道工厂。所以我就是一个到哪里去就是一个国度胸怀的人，不是只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个地方看看谁老大谁老二啊，门徒争论谁为大啊，这个太小太斗鸡眼了 啊真是我们要神国的胸怀，知道要把这个教会在神的面前呢，真是好像你把自己好像这个献在祭坛上，为着这个教会呢，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当作活祭，被火焚烧啊，献上燔祭，然后全心爱这个教会，是不是？我还没开始讲呢，时间到了是吧？OK， 时间过太快了，我这个留给你们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哈，彼得的例子哈，长老是多数，很多教会就是说呢，要单数，因为万一要选票的时候怎样，这个才会有多一点，对不对？这个其实摆漏哈，是教会出问题才用的。摆漏本身是给教会看，是给政府看的。我们教会只看圣经啊，没有问题的教会不需要摆漏，摆漏越简单越好，给政府交代就好了啊。拿着摆漏天天搞的人哈，我从来不理这套。我到这个教会去，我说你们那个教会以前开会就拿着摆漏开会，现在去那个地方，我说我来这个地方，你们摆漏收起来啊，我们先回到圣经里面啊。等到我和你们熟了一点以后，我们回过头来根据圣经把你摆漏全部捋歪一下。那你被摆漏限制住，你那到底是神的旨意大还是你的摆漏大，对不对？你摆漏当然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教会很小，很多摆漏出来教会一层里就有摆漏，都抄来的，对不对？抄来的你今天把它当圣旨，搞什么玩意儿，对不对？然后你不成长吗？你没看到有问题吗？是不是？所以拿着摆漏的教会啊，都是有问题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摆漏哈，对不起啊，没有这个意思哈。长老的职责，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哈哈，要有 shepherd heart， 长老也有 shepherd heart， 不能够只是怎么样的做官的，做监督，不要以为只是这样，长老也是要有 shepherd heart， 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按自己意思是做官，啊，按神的意思是做仆人，对不对？因为听神的话就变成神的仆人嘛，按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官嘛，啊，人家听我的，啊，长老的态度出于甘心，出于乐意。还不要说贪财，我相信不会有人贪财。一般教会有一个污点，就是钱多的可以做长老，少一点的做执事。然后长老的要求呢，不可以狭管，而是怎么样做榜样。所以教会的长老应该让大家看着就爱他，而不是看着就怕他。就像我一样， 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很爱我的。啊，对，你说他们不在讲的没事，你打电话去问问看。啊，长老的赏识和提醒哈，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去。啊，这个地方是讲好的啊，是正面的话，但是负面的话呢，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对不对？啊，多说的多要，多给的怎么样子，多取，是不是？所以要小心，你这个可以中。OK， 好，那彼得哈，我就很快讲一下哈，这个彼得也是，他说同做长老，对不对？可见这个做长老的人呢，这个在真理上，这个我就没时间，这一篇文章大家好好去看看。当初耶路撒冷因为有这个犹太的背景，对不对？束缚掉，对不起，啊，长年来啊，两千年来啊，不止两千年来，束缚到他们，束缚了他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当这个新约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呢，有这个律法派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提倡怎么样，一定要守律法，然后呢，要让外邦人受割礼，规划成为犹太人，来成为他们中间一份子。那保罗、巴拿巴当然不干了，对不对？他们知道神不是要这样，神是神爱世人，要让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只有犹太人，谁叫你规划成犹太人的，对不对？但是大大的纷纷辩证，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讲话，彼得起来，这叫做一个 leader 起来，根据神的真道来讲话。他说，你们知道神已经拣选我，叫外邦人各地流氓，从他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外邦人的五旬节就是彼得讲道来到的啊，知道人心的神，神为他们做见证，圣灵给他们和给我们一样，借着信心接近他们，借着信不分他们我们。为什么是诞生把我们祖宗所不可负的放在外边身上，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你把这个他们我们他们我们分开来的时候，怎么样，都是蒙恩的罪人啊。所以彼得这个话一讲出来以后呢，雅各出来打圆场啊，大卫到他的帐篷，他必回来怎么样，讲这么一套，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呢，就说呢，把犹太人的四个礼仪，其实也是犹太外邦人其中也不做了几个，就是奸淫啊，这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个这是很简单的律法了，但是加上这个伸出了血灯的，所以今天有的人也吃血，用这个词解释说这是犹太人的礼仪，但是呢，我是除了血以外什么都吃的，我是宣教士，所以我到哪里去哈，只要是血不吃，啥都可吃，没有吃的也可以。彼得的一生哈，我就讲到说哈，神要制作一个人来做长老，做教会领袖，每个人照着天然都是顽石，但是在主的里面变成活石，但是有一天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要变成柱石。这个柱石要在神面前站得住，在仇敌面前站得住，在弟兄面前站得住，在外邦人面前站得住，在真理上站得住。所以呢，羡慕战功无可指责，善于教导，管好自己的家。人不知道管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初入教的，自高自大的都不可以。有的入教了三十年还是自高自大啊！监督在教外必须要好名声。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来？因为很多人很优秀的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看到教会里面做领袖的那些根本 common sense 都没有。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教会里面的同工没有 common sense， 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做不到。如果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水涨船高，做了教会的主要同工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人家不来，因为这些人在社会里面是低层，来到教会里面是高层，人家不平衡嘛。人家谁吃你这一套讲权柄了，谁他不管你这一套。外邦人就是这样的，你要让他服你，你生命让他服你，你有爱心，你有美德，你有好名声，你有 competence、所以为了主的缘故，我们都要做最好的我不是叫你去爱世界。你知道我一个哥哥，他当年这个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公司拿他的产品去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有四十多个国家，五百多个科学家，从这个政府机构里面最精密的研究这个学府里面、研究所里面、大学里面、学术里面最优秀的产品，还有军方最优秀的产品拿出来比赛，全世界选四个，后来有美国的两个，加拿大一个，法国一个，我哥哥是美国里面两个的一个，然后再去选全世界第一名，我哥哥选上 OK。他就带我父母亲，因为美国拿第一，所以到 San Francisco 去领奖，领的奖品送给我父母亲，说这是谢谢你们养育之恩，现在请你们为我祷告祝福，我要回去quit job做传道人。他那个时候就是教会长老，他的牧师不让他出来，因为他太有名了，
做得太好，他说你这样子做事情荣耀主多好，对不对？我做牧师，你做长老，感谢主。啊，但是我那个哥哥有清楚神的呼召，我的嫂嫂告诉我说，你哥哥告诉我，这一辈子如果不能全时间侍奉神，死不瞑目，这个才叫做长老。那代职也是传道人，所以他就放下工作出来做传道。他回去辞职的时候，他们公司的董事长这些流汗说，哎呀，大哥，我已经买了六个公司要放在你手下，你怎么辞职呢？他说啊，放的 better job， 这个是真正的可以这么讲。所以他就下来做传道人，做到现在，那个教会也不过是大人小孩200人，但是他欢欢喜喜的侍奉主，看看就是这样子，他在另外怎么样？他有永恒的眼光啊，他就服侍主。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最优秀的啊！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一样，什么都做都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好，从来不怕没有这个 job security。我做什么事情一做熟了，马上大开门起来，然后交给别人。而且上班的时候一定做最好啊！那个，我就发现呢，我在教会里面忙的礼拜五、礼拜六像打仗一样，三个会去参加一个。然后礼拜一到公司，那个时候忙得不得了的时候，坐在我办公室里面，好舒服哦，一个时候最多做两件事情，在教会里面10件8件一起搞，脑子里面转，那个不能比的，教会世界很忙的，甚至我那个时候有个坏毛病，把我记忆力�搞坏了，因为每个礼拜去的时候想到30几件事情，这个礼拜周末一定要写，有时候还写下来，到时候呢还记下个礼拜的，上个礼拜就全忘了。所以变成记得快忘得快，现在什么事情一转头就忘，变成保罗最忠实的门徒，忘记背后。这个也是保罗的，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圣经的，那这个我也不讲了，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哈，一定你有一个职分，在神的面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这个职事会显明的，在神面前职分会显明，这个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外面加的 position 啊，然后呢，你有这个信息，有真理，有 message， 然后呢，你是一个 messenger， 你会把神的旨意呢去传到神要你去的地方。所以保罗的一生呢，他最后三句话打了美好的仗，就是他的ministry，他的这个成就主耶稣所交托我的职事，是不是啊？然后呢，跑进单跑的路，他是一个 messenger， 神要他跑到哪里去，他都跑到哪里去。而且呢，把真理的 message deliver 赤手所信得到，这就是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哈，要是这样啊，这个就是长老的要求，圣灵设立的，为着基督的教会，为着牧养神的群羊，按神旨意，然后做神的管家，良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哈、不但良善，不但忠心，要有见识。见识就是知道神要什么，在教会里面要什么，要做什么。榜样领导，持守真道，教导真理，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discipline 啊！现在这个社会啊，越来越乱了，所以教会现在的 discipline 不以前重要。很多教会都叫我去讲 church discipline， 这个很难讲啊。除了马太福音18章以外，很多地方的东西啊，这个加拉太书6章，还有一些地方哈、有的时候就很难讲，因为 case 太复杂，但是原则又太少哈，就是太简单，为全心谨慎、美好见证的家庭。在教外有好名声，无可指责，心心守节，要向主交账，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些归纳起来啊。然后旧约的长老代表全会众，因为在西乃山上神要摩西去把长老人找来，对不对？代表，然后领受神的道，实践这些东西啊。所以长老要知道神的道、神的话、神的旨意，认识神，有属天的见识。当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侍奉耶和华。意思就是说，这些长老走了以后，百姓就离开耶和华。所以长老的职责要持守在神的面前，对不对？让神的百姓能够跟随神啊，这是长老的职责。治理呢啊，他们就见大卫，然后高他。所以长老是代表教会的治理，然后建造。当以色列人回去，无论是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停摆。因为君王反对，所以停摆了20年。所以哈该、撒迦利亚，神感动他们来说话的时候，长老们听见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起来带头做事。所以长老们怎么样的，要参与真正的建造，走在前面，然后要能够听从神的命令，带领整个教会来做这个事。所以恩赐有分别，圣灵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这个话我的感触很深。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啊太久了， 教会的牧师长老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成全圣徒，把圣徒里面基督所给他的恩赐把它 develop 出来，让他成长，把潜在的这个才干能够有一天能够成熟起来，在教会里面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在若歌教会30多年，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寻找人才，然后发现潜力，把他培养出来，给他一个 pass， 然后帮助他一路走上去，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家有用的人。心愿就是找到能够培养一些能够缩短我摸索的过程，能够比我还要爱主，还要能够被主大用的人，为了神的国能够培养这些人，这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带出很多很多的传道人来，或者教会的领袖，他们今天都爱我爱得不得了，真的，因为你爱他。有一个人哈，性格很强，下面有100多个 PhD 和 Master， 他做主管，然后又很能干，又发财，然后又能干，他骑着别人的头，踩着别人的头往上爬，后来不小心信主，真的不小心信主以后，这个人的眼睛就在头顶上，谁都看不上。他一个礼拜新约读一遍，我最后一次听他讲的时候读49遍，他说我信主49个礼拜了，所以新约读到49遍啊。我就跟他讲，你现在从现在开始可不可以不要讲啊 ？Anyway， 我很爱他，所以后来发现呢，他这个眼睛里面目中无人，只有神。我就把他带到一个房间，没有人的时候，旁边我忘了是找一个牧师还是一个长老坐在旁边给我做人证，然后我就责备他，责备了2个半钟头。责备完之后，他爱死我了，因为发现我全部责备他都是为着一个主题，就是让他能够被神所使用，真正被神所使用，把他的所有的盲点、所有需要的、所有他自己的给他讲得清清楚楚，然后把他的那个需要矫正的地方哈，然后劝他等等这样，啊。他到现在已经做牧师了，爱我爱得要死。他有一次和一个牧师出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全时间，我就把他姊妹坐在旁边，然后呢，讲到一个地方，我讲到的时候他不相信，我说问你姐妹，姐妹点头，真的。再讲了一个地方，这是你的错，这是你的盲点，没这回事，问姊妹点头。所以有我们自己的盲点自己不知道，而且呢，因为我们不够谦和，别人一讲我们看我们脸色一变以后，何必惹你呢？而且年纪越大，别人越尊重你，别人不会来找你，啊，何必伤你，何必自己的麻烦，对不对？所以年纪大，还有人责备你，还有人提醒你，感谢主，表示说你怎么样，你谦虚受教，而且还在进步，而且有真正爱你的人。我现在在我身边帮助我最好的就是我姐妹，她到现在都大公无私，只是也有分别哈。不，你看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下来。所以恩赐从哪里来的？是基督得胜权柄之后，基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然后怎么样？圣灵降临，在圣灵里面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呢赐给教会。所以圣灵呢是按照怎么样神的旨意怎么样的，为了建造教会。恩赐吃下来，不是你会弹琴就叫弹琴的恩赐，你没有奉献不叫恩赐，那叫才干。你会唱歌也不叫恩赐，对不对？被神祝福、被神拨开使用了、奉献了，这个才叫恩赐。若是不然的话，只是天然才干，别人还比我们唱得更好。你到百老汇听听看 ，Broadway 听听看，对不对？所以说哈，除非经过祭坛，除非从神那里来的啊，神并不见得用你天然的才干，但是你真的侍奉神，你的恩赐会显明。教会领袖的责任就是把弟兄姐妹的恩赐把它成全圣徒，把它培养起来，能够各尽其职。他不成长就没有办法显出来，没有办法显出来就不能够尽上见到的本分，身体的里面就有亏欠。所以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小看，而且没有一个小弟兄姐妹们可以懒惰，因为神在你身上都有恩赐。除非你没有信主，你没有得救，你得救的话一定有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天上的祝福，你有责任把它发掘出来，然后用到教会，然后尊主为大，不可以骄傲。然后执事也有分别，主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差遣。我在教会里面前面19年是在教会做治理，然后忽然之间神感动我开始做宣教，出于主的主会开路，主把一下子把中国开得很大，那些上百万的团队只有4个，整个温州加起来算一个叫中国五大教，他们全国的领袖聚在一起，每个大队的争先恐后的找我去训练全国领袖，一来来 80个人，然后每两个人负责700-800演讲会，这样子来的。大连啊，血病的地方，他们那边就有600间家庭教会，就来两个人，啊，就这样的，还算普通的。那有一些就是800个人，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哎，玉老师啊，你跟我去到我们家庭教会，一天去一个，3年走不完，1000多间教会，就是每两个人负责这么多，所以中国信徒是很多的。那神打开这个大门，但是时候到了怎么样呢？神又把我带怎么样？带到非洲，带到回教国家去，做跨文化工作，对不对？不要留恋过去，神开门就过去吧，就是这样子，跟着就往前走，啊，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啊，我们要经常不同的功用，啊，这些都是在神面前的，然后众人里面，好了，我就结束了哈，因为那个我看那个，金海很紧张的，啊，这个里面讲到哈，保罗给他们的见证，现在开始进到23，你们自己回去看了。你们知道那个圣经最好讲7次，无论知道干什么，就是说这个事情都是透明的。有一个中国领袖，以前有几百万人来到美国，然后呢，我看他行事为人哈，我就劝他两个字，我说，徐大哥，我说我送你两个字，他拿两个字，我说透明，哇，发大脾气，我们怎么可以透明？我们一透明的话被政府抓去，我们一透明的话财务被政府没收，我们一透明的话，我说徐大哥，你现在不在中国，你已经被赶出来了，啊，透明，啊，你如果不透明，你根本无路可走，明白吧？要透明，就这样。保罗的就这样，你们知道，祸在个人家中，怎么样？祸在众人面前，你们知道，啊，我行事为人，你们知道，啊，我两个手都是亲手做工，不贪财，你们知道。啊，神所啊，神的真理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意见不讲的，你们知道。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不论你是长老或传道人，都是一样。啊，然后在逼迫的里面怎么样？他也有 compassion， 眼中流泪。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有 courage， 啊，历经患难，我就不能够讲那么多的东西，都是 C 开头的哈，就有好多字，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哈，证明象征悔改。然后呢？到耶路撒冷去，这个东西我就经验了。你明明知道要去要出事情，但是你知道是出于主的，你就去。有的人读到这里就说：“那保罗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知道神让他去，因为他要对君王怎么样做见证。他不下监，没有时间怎么样跟这个巡抚做见证，没有办法跟这个他们做见证，更没有办法对凯撒做见证啊。我有一次要去中国大陆，先去之前祷告主告诉我这次要出事，然后我走前一天。我姊妹喊我祷告一半把头抬起来，你这次去要出事。我说我早就知道，这么深也告诉你啊，我还故意不告诉你，怕你担心。然后到那边真的出事啊，但是你还是不，我就体会这个事情，这是两回事啊。出不出事情在主的手中，怎样你去传道你就去传道，要不然的话，为什么在这个使徒行传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被抓到监里面去？神差派使者打开进门，把他们带出来。你们到店里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讲着讲着，刚开讲又被抓回来，差点打死。第五章差点杀了，对不对？那你说神为什么多此一举？就是要传道嘛，把你救出来，不表示说就不会灌回去了。这个是宣教，所以讲宣教啊，那个你叫什么什么屁啊？YP 这个 YP 吃饭的时候喊我说，你给我讲一下宣教好不好？我开什么玩笑？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啊，15分钟要我讲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宣教的那个东西哈，那个你给我15个小时。OK， 我在神学院教了一个礼拜的课，就叫宣教，3个学分。啊，如今我晓得啊，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啊。这个无论怎啊 ，anyway， 我就、很重要的哈、啊。其实我的题目现在才出来。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当自己血所买来的。这个是长老，圣灵所高立的，不是人选出来的。所以说哈，其实教会选长老哈，你知道教会选长老提名的话，应该是长老 level 或比长老还要有资历的人来提名长老。那个我不管你们怎么做哈啊。教会选执事呢，要是执事 level 或比执事以上的人来提名选执事，所以我们教会的提名委员会选执事的时候，会中代表只有意见没有 vote， 因为他还不到执事的声量，因为他对会中听得比较多，代表执事进来观察，你们可以进来做观察员，公正不公正，是不是合乎真理？但是事实上呢，你怎么可以全人民主，让这些重生得救都还不清楚的人，叫他来选这个牧师好不好？ 他根本不知道，他就说这个牧师讲的道我喜不喜欢。That's it。 如果这个牧师搞和他讲过你要悔改，他绝对不会选。那教会哈，还有这些事情哈，这个凶恶的财长，所以要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在东方闪电面前能够抵挡得住。没有时间讲哈，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为自己谨慎，为全体谨慎。这个是下面的经文哈，他也不贪财，他施比受更为有福哈。这些的给他们两个对比，彼得说我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保罗说牧养神的教会，都讲到牧养啊。然后彼得说做群羊的榜样，保罗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然后彼得说按照神的旨意管教他们，保罗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所以要管理啊。这些都是治理，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哈，教导等等哈，做受苦的见证，得享将来的荣耀。那么在主的面前，主要我们两上中心，主不在的时候两上中心，不是主在的时候啊，就是主还没有回来，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但是这个特别是重大，主人不在，那主人回来看到就称赞他小事上啊。这个事情就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了哈，前面的哈，不以新闻为念，新忘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职分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凡事做榜样，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全心谨慎，这样就结束了啊。这个话是我觉得是做长老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开始问问题了。